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今天很多伦理问题很注重好不好，这好不好就是对我好不好，或者快乐不快乐。有时候你要注意到伦理问题有一类叫做对不对，你感觉怎么是一回事，事情本身的对与错，这个是一个伦理学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基督教伦理学处理这两类的，基督教伦理学不是只处理对不对的问题，也的确处理好不好的问题，但是世俗的伦理学通常把对与不对的问题撇在一边。为什么？因为前三类的都是属于道德相对论的，如果你是属于道德相对论，没有绝对的规范的话，那事情就没有对与不对的问题，只有对你好与不好的问题，只有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只有你快乐不快乐的问题了。只有说你相信事情有绝对的对错，那种叫做规范式的，那种叫做道德有一个绝对道德观念的，那事情就有对错了。那如果道德是相对的，一切都没有对与错，那只剩好不好了。所以因此第一类的反规范式的，第二类的情境式，第三类的功利主义式的，三种都是属于道德相对论之下产生的三种小分类，但都属于道德相对论。既然道德相对论就没有绝对道德基准，没有绝对道德基准，他们的伦理选择都不考虑对与错的问题，事情本身都没有对与错了，只剩好不好啊。所以这个情况是这样。因此第四类第二页里面的第四类叫做绝对式的伦理观，这个名字听起来绝对就是绝对了，其实这个绝对不一定是那么绝对。绝对式的伦理观是相信在伦理观里面，伦理道德来讲呢，它是有一个绝对基准的，绝对基准的叫做绝对式的伦理观。这个基准呢，古往今来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有些人属于绝对道德绝对式的道德观的。譬如说古希腊的哲学家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他们是属于绝对式的道德观的。那他的绝对的基准是什么呢？他认为人本来有理性，所以理性好像可以决定什么是对与错啊，好像不证自明，这个都是对的。当然今天的人可能会挑战古希腊的哲学家的观点，就是说理性真的可以找到一个共通的绝对基准吗？就打个问号。不过知道柏拉图、苏格拉底这些人，他不是属于前三类的，他是属于叫做绝对式的伦理观，而他的绝对基准是依据理性的。德国哲学家在19世纪、18世纪的康德呢，他强调良心，他觉得良心就可以作为一个绝对基准了，诸如此类。那我相信，可能在中国的儒家，特别到宋朝、宋明理学家这些新儒学的人，基本上跟康德观点很近，他们认为。人里面就有一个良心，叫做天性跟人性是一个同一个东西，他们绝对不是那种相对论的道德相对论的人。因此如果说朱熹是什么样的人，王阳明是什么类的人，我会把他放在这个绝对是伦理观的人。中国儒家都是有绝对伦理的五伦，实实板板的，对不对？所以他绝对是属于绝对的，只是你这个基准在哪里，通常他们是用良心都决定。那基督徒也是属于绝对式的伦理观，我们的基准就是以圣经。所以从古希腊的到中国的或者到德国的康德跟基督徒，这些都属于绝对式的伦理观，只是那个绝对的伦理的基础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用圣经，那么有些人用良心良知，有些人是用理性基础不同，但基本上都属于绝对式的伦理观。但是细分的话，绝对式伦理观还分三个小分类。第一类我称它为规条式的绝对论，这个叫规条式的绝对论的意思英文叫做 unqualified absolutism。 unqualified 就是不批判式的，就是照单全收式的，我称它为教条式的规条式的绝对论。就很像这个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呢，就把圣经中旧约的规条，可以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安息日如何，每一条就是照教条教规一样的实实板板的守的，那种我们叫做规条式的绝对论。那当然我说法利赛人他们是用圣经一条一条规定的了，那中国的儒家也是一样嘛。中国儒家思想有四书五经，后来又衍生出很多东西出来，所以到了五四运动1919年的时候，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年轻知识分子在抗议说这个孔教吃人，孔教孔子的教就是儒家思想吃人，为什么吃人，哎呦，实实板板的贞洁牌坊，哇，这个寡妇啊，哎呀，要老公死了以后终身不嫁，将来到几十岁的时候给他弄个贞洁牌坊，人家就为了这个就死守空房，诸如此类，那是教条式的啊。所以这种规条式的绝对论，在基督教有关的来讲呢，典型的就像犹太人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在中国来讲了，像传统古典的那种儒家的思想，到后来有很多很多规定的，比如说这个如果一个女人老公死了她终身不嫁，哇，她就很伟大，如果一嫁的人怎么样，这都是属于这个规条式的啊，规条式的。所以这个古往今来基督教里面基督教以外都有这种规条式的绝对论。第二种叫做冲突式的绝对论。什么叫冲突式的绝对论，就是说他相信道德有绝对基准，可是这些基准有时候彼此会冲突，冲突就是说在某个场合我要这样做呢还是那样做，那因此两个做起来的时候呢都可能会有冲突。冲突式的绝对论最后的决定是怎么决定，他是说我选择一个最小的恶，最小的罪恶 the less evil， 这叫做冲突式的绝对论。很多人用这样的方法来选择，这是非常普遍，所以第二种的这种冲突式绝对论很多人用，譬如说你选总统 Kerry 不太喜欢， Bush 也不喜欢，那你选谁啊，选最小的恶。所以有些人是为了讨厌 Bush 到个地步投 Kerry 一票， Kerry 哪点引诱你，没有，长相不怎么样，他什么东西都不喜欢，可是 Bush 更不喜欢，就为了讨厌 Bush 就投 Kerry，这叫做比较小的恶。很多人选择是这样选择的，投票的时候是这样子的，这样这样这样，对不对？道德上的伦理东西更多是这样的选择的，最小的比较小的恶啊。譬如说假如说你的孩子或者这样讲哈，这次那个海啸里面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最小的恶的意思是说他一个太太，他有两个孩子，一个是18个月大，一个是5岁大的，他只能抱一个，那一只手还可以抱树啊，抱什么？他两个都抱的话，那一起不淹死吗？你要放掉哪一个？好难呐！有一个妈妈搞了半天，他就抱住那18个月大的，就把那5岁的放了，放了他交给另外一个人替他抱，那个人没有拉住就冲走了。那个5岁孩子不会游泳，不感谢主，那5岁的孩子结果没有死掉，被个警卫救了，这两个都活了。但你可以想象他在那个选择的时候，哪一个，哪个都不能放，给两个都放一起死。所以很多时候道德选择就在两个冲突的情况下怎么做。那譬如说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很多这样的情况，有些人看过那本书或者那个电影叫做《密室》The Hidden Place。二次大战期间在荷兰有一个姐妹，他们全家的人去保护犹太人，保护犹太人就藏在他们家里，藏了好几十个，最后被发现了，然后当然那些人都被抓了，他们全家人也都上了集中营了，他全家只有他一个活的，其他全部死了，爸爸妈妈姐姐全部死了，都死在集中营里。那你想想看哈，对他而言呢，他藏着这些犹太人的时候，那好了，这些德国的秘密警察来查的时候一定会问有没有，没有，你说没有是不是说谎啊？所以那是一个道德的说不可以说谎，你说有把他交出去，那这些人不是死定了吗？那不等于间接的等于杀人哦。 所以这个道德律你是不可以把他们交出去的，那个道德律是不可以说谎，那怎么办？叫做冲突。最后我只好做一个 less evil， 比较小的罪恶是说什么呢？那罪恶就是说谎，没有没有没有，这叫做冲突式的绝对论。道德律之间有时在某个情况下会有冲突，因此你只能选择比较小的恶，这是第二种。第三种跟这个很像，有一点点不同，我们叫做阶层式的绝对论。什么叫做阶层式的绝对论呢？阶层式的绝对论就是说所有的道德都是绝对的，可是这个道德事实上它有高低之分的，有比较高的有比较低的。当它面临两难，你不可能同时遵守的话呢，你要选择比较高的道德律。因此低的道德律我们不称它为 less evil， 不是 evil， 而是低的道德律本来有一个要求，有一个义务你要去遵行的，我可以豁免这个义务就是了。好像当兵的义务，这义务可以 waiver， 会豁免这样的意思，不是说它是 evil。豁免的意思就好像说某些国家如果你是什么奥运选手，好，本来要当兵的，每个人都要当兵，所以这不要当兵，豁免了啊，要缴税的豁免了啊，所以只是豁免。因此每一个道德律都有一个要求，有个义务你要遵行的。但在两个高低的道德律冲突的时候，以高的为准，低的这个可以豁免，但是它不是 doing evil。 因为在冲突式的道德律来讲呢，有一个观念就变成说，有一个是evil 是罪的事情，可是我必须去犯罪。这个问题出现在这里了，我必须去犯罪，只是为了冲突。这个本身就有点矛盾，就是我被迫去犯罪。我们是 waiver 豁免的那一个义务，而不是去犯罪啊。所以这个是阶层式跟冲突式相对绝对论来讲的一个观念。但是强调就是在绝对道德律当中有高低的，然后要选择正确的高低，你就知道该怎么做去处理。冲突式的绝对论呢，它没有在道德律当中分高低，而就变成有冲突，然后只是说两种不能得兼的话呢，有一个比较小的罪恶我去选择那个而已，而不是从道德律的高低做区分啊。就这两个有点不同。福音派基督徒所采取的正确立场，或者说我们整门课基督教伦理学的课程基本的观念，就是采取这第三种叫做阶层式的绝对论的观点啊。所以我们不会采取功利主义式，我们不会采取情境式的，但是我们也不会采取规条式的绝对论或者是冲突式的绝对论。我们基本上是从阶层式的绝对论的观点来去探讨每个问题，因此在每个问题讨论的时候，我们会分析背景，然后很可能它都有冲突。那这个冲突的时候，什么是比较高的，什么是比较低的，那因此从比较高的原则我们如何去遵循，那低的部分我们怎么样去放弃，然后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基本上我们整个的这个架构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那所以第三大点就是在强调，就是说那么从这种的观点来看的基督教伦理学的一些特质啊。第一个，我们强调基督教伦理是一种从神而来的启示的，因为神是一位启示的神，他把他的本性、神的品格、神的话语，他这些东西都是伦理道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基础。那我怎么知道神的启示呢？基本上就是有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所以普遍启示我们相信有良知。所以从这个来讲，正如康德也好，或者中国的传统儒家的思想家，或者甚至古希腊的人都相信人有良知有理性的话，我们也承认这是普遍启示一部分，这是神的启示的一部分。可是我们还有一些特殊启示，那就是圣经跟耶稣基督本人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情。那因此这一切是成为我们基督教伦理的最基本的 foundation， 那个基础，最基本的那个基础。其他的东西是作为次要的参考的，譬如说什么东西呢？人的理性的逻辑分析的问题，还有过去教会的传统或者社会的传统，那个是次要的参考。自然科学的发展 也可能是一个参考。因为我是说今天很多生物伦理的问题，有一些是因为自然科技的发展，以前哪有什么复制人的技术呢？没有这种科技，根本就没有这种伦理问题，现在有了。那会不会说，哎，现在科学的发展这里来了，你这个伦理不能用了，或者说没有伦理了，我们自己搞一套。我们认为科学的发展不能否定基本上圣经的直接那种所谓特殊启示，不能否定我们某一些这些伦理的基础的，它可以作为参考。它因为科学的发展可能使得这个问题进入一个另外一个情况之下去了。那因此这个情况，第一个当然肯定圣经上不会直接记载的，今天我们处理的伦理问题有大部分是圣经上提都没有提过的。同性恋是有的，堕胎有的，安乐死根本没听过这回事，圣经上没有这个安乐死的问题。医药生物技术的运用在圣经上很多是没有了，什么借腹生子，哪有这回事啊？上个礼拜才刚刚有一个55岁的女人生了一个孩子，是为她的女儿生一个外孙，因为她的女儿呢子宫有问题，不能着床，不能怀孕。那所以呢，他有卵子，所以他就用他女儿的卵子，他这个女婿的精子受精卵体外受精，放回他妈的子宫里去，他妈替他女儿生孙子。那问题在这里呢，生出来的是叫谁妈？依据卵子，他应该叫他的女儿做妈；依据子宫，应该叫这个祖母做妈。这种事情你说圣经上哪里会提到？孔子哪能想到这个呢？那孔子想到这个一定是乱了一套，大麻一场。哎，所以科学会有一个发展，发展到一个程度变成在伦理上碰见新的问题，从来没有碰过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科技的发展来决定它的伦理问题，科技的发展可以提供一些次要的一些参考，社会科学也可能提供一个社会一些其他参考，就是社会的一些现象可能是圣经上或者什么东西没有直接提到的，但是那些都不足以成为我们这个基督教伦理的最基本的那个基础。真正的底线必须来自于神的启示，其他的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这是第一个基督教伦理学的特性。第二个特性是一种基督教伦理是强调绝对性的，就是有个绝对的一个道德规律在那里的，是不会变，因为神本身是不会变的，神本身不会变，他所启示的这种道德律也就是绝对的，也是不会随时间随地方以及不同的社会群众当中会改变的，它有普遍性的约束律的。那我说过了，大部分世俗的这种伦理道德观念呢，基本上认为道德是相对的，所以中国的道德跟日本不一样，非洲道德跟中国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基督教伦理学是认为有一个普世性的一个绝对的一个道德基准，所以不会因人因时间而改变的，不会因为社会变迁科学发展改变的，叫做绝对性的，这是基督教伦理学一个特征。第三个，它是一个规范性的，规范就是来不但有个基准，而且能够来规范我们的行为的尺度到什么时候为止，所以它是一个 prescriptive， 它是有一个白纸黑字会写下来的，虽然有一些不那么明确的东西，还是有很清楚的一个 guideline， 一个指标在那里的。那因此在每一个情况下，其实基督徒在寻考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用各种的方式，包括从圣经包括一些我们的祷告，去查验神的旨意，以及从这个当中带来的一种特殊的责任跟义务，我该怎么去做。我们每个都需要去查验神的旨意，因为如果不是有神既定的旨意，我为什么需要祷告呢？我自己看着办就是了嘛。但基督徒认为不是有一个规范性的，神有他的一个旨意，所以我从圣经从祷告当中，尤其有一些问题是圣经上没有直接描述的话呢，我还是可以从圣经中找到一般的通则，透过祷告透过讨论等等去找出一个在这件事情上可能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去寻求神的旨意，就表示它是一个规范性的。那么即便在某种情况下人类面临道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我们不是去否定道德律在这个特别环境下的一种普遍性， 而去做所谓的刻意去做那种较小的恶。所以我说这是不同于冲突式的绝对论的观点。我不是去做较小的恶，我只是豁免比较低的道德律所给我的一个要求、规定跟义务。正如我说的，在荷兰那个情况下的话，好，当德国的特务警察来的时候，你本来的义务是要诚实说诚实话的，你豁免了，所以因此我没有告诉他真话，我豁免了这个，然后我执行了另外一个更高的道德律，就是爱你的邻舍，爱这些你不认识的犹太人。那旧约圣经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譬如说妓女拉合，他们要进攻耶利哥城，两个探子跑进来了，就后来他们要追这两个探子，就躲到妓女拉合的家里的时候，拉合呢就把他藏在那个井里面，然后盖子盖起来，然后来追的时候呢，哎，到哪去了啊？走了，到哪里到哪里，就把那些人引到错误的方向去，然后再把人放走。所以拉合是不是说谎？他说谎，可是圣经上却是称赞拉合，认为他是基于对神的信心、对神的认识，他做了一个选择，他也算是冒他生命的危险做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来讲，他是豁免了说诚实话的义务，而他不算是去可以去任意的去做一些恶，就觉得恶是不是当然这个执行的恶跟那个豁免有一点点差别，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你豁免一个义务的时候，有很多种情况，比如说你说谎的情形，一种的说谎是我说出来，一种是我没有说，我没说真话，我也没说假话，可是或者我说了一个不是完全对也不是完全错的话，然后误导了你以为我在说那个，至少我没有说出100%的诚实话，但我说出来的可能也没有说假话，但是我讲一半，然后就让你以为意思是那个，误导了你，那你被我误导了，而且你被我骗了，其实我没骗你，因为我没说出一句谎言，这都是属于叫做豁免了说出完全真心话的那个义务，懂我意思吗？很多情况下他们很多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故意说的一句话譬如说有一次 有一个人他就这样说这个 有一个人跟那个小光做的见证有点像，不过不完全一样。小光那时候还不带了一些圣经吗？经过机场海关检验的时候，人家问他说：“这什么书？什么书？很宝贵的书，很宝贵的书。”那他一直是圣经。那当然，后来他问他，他说：“圣经，讲给他听。”但是他是会产生一个误导的。韩国赵永基牧师他自己说过一个见证，他当时盖那个大礼拜堂的时候，他教会已经不少人了，不过1000多个人。他盖一个可以坐50000个人的教堂，很多钱的。他去银行借钱，找一个很全韩国最大的银行，然后一进去就跟秘书讲告诉你们的总裁，最高当局派我来见他。那个秘书一听最高当局，他当时想是朴正熙总统，当时是朴正熙做总统的时候，总统派人来了，这个是谁不知道，总统派人来了，赶快进去总裁，哎，停止开会，外面有一个人说最高当局派他来了，来找你，立刻要见你。哇，那总裁把所有会都停掉，坐在房间里等他，最后他进来了，然后又不敢直接问，然后又旁敲侧击，最高当局为什么派你来呢？要做什么呢？要借钱，借钱干什么？盖教堂。那为什么总统要你来盖教堂？那又不能说总统，那最高当局。总而言之，谈到最后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最高当局是上帝。那你说赵永基有说谎吗？他也没有，但是的确在那种环境之下一定会使他误导的。在那种情况下说最高当局哪会想要上帝呢？一定想到就是政治的最高当局，那是总统嘛。那像这种当然他那个不是最好的例子，如果是我也不会这样做，这样去借钱的，对不对最后那个总裁的说一句话，就是说搞了半天是上帝叫你来的，不过他说就冲着你这一点，就冲着你有这个胆子用这样的方法来跟我借钱，好，你有胆子借我就胆子借你，真的就借他，哇，不几千万美金了，就盖那个，后来也盖成了，也盖成了就是了。不过他的学生，神学院的学生有两个， 照他的方式也去借钱，他有100个人的教会去盖个几千个人的会堂，然后去借了钱，钱也借到了，就盖了一半就破产了，然后那两个学生就被关起来了。被关监牢以前就去见他的老师赵荣奇牧师说，为什么你去借钱教堂盖好了没事，我也去借钱我也盖了一个教堂我就被关起来了。赵荣奇说，因为你信心不够。当然这是一个反面教材，我想这不是一个最好的理由，但我讲这个例子主要就是说，像赵恩基在说最高当局的时候，他有说谎吗？直接的来说他没有说一个谎，但是那句话是的确好像会让你一个误导的啊。但这种叫做我没有说出全部，如果说假定时空环境相反的哈，是在一个危急的情况下，你对你的敌人说出这样的似是而非的话，以至于他有个误导，这种的话呢，你叫做豁免了说出完全真实的话的那个义务，但也不一定做了一个最小较小的恶。这个执行较小的恶有各种的说法，有一种人譬如说我就说那种情境化的伦理这类东西来讲，其实当时德国希特勒这个用毒气把这些600万犹太人杀掉的时候，他对希特勒来讲，他当然不是用基督教伦理的观点来看，他很可能在执行什么呢？我想他是执行在所谓功利主义式的伦理观。对他而言，犹太人是最低等的民族，为了保持日耳曼民族血统的纯正，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多数人是日耳曼人，最大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就是让犹太人都死掉。那所以他执行是这样一个做法，他觉得杀了这些人恶的话，他也可以说这叫较小的恶等等。那当然其实我们知道的是，他杀掉600万的犹太人，犹太人声音也很大拼命骂，其实他杀掉了不止600万犹太人，他杀掉600万犹太人，杀掉了30万的吉普赛人，那吉普赛人也是流浪的嘛，都是跑来跑去，那对他们的看来都是这些人会干什么的，怪怪的。然后10几万精神病人也被他杀掉了，他就精神病了嘛，干嘛呀？夜兰的也不太好。然后这些有那种就是所谓的精神性的残障的，就像一些低能的蒙古镇的，也被他毒杀了20-30万。所以他认为所有的心理上的有疾病的有残障的，通通，因为他在优生学的观点里面都把他杀掉了。那当然我们今天注意到的是他杀犹太人的事情，因为特别多600万人，但其实他杀掉的不是600万犹太人而已，他杀掉大概是7-8千万，那其中有1-2千万就是这些流浪的吉普赛人，低能的残障的老人，还有一些老人精神病患，这都是被他杀掉了，他杀了好多人。但他的观点就是在所谓的那种功利主义式的伦理来讲的话，最多数人的利益，这个多数人是谁？所以他可以定义什么叫多数人的快乐。那我们的快乐你们是痛苦，没有说不，你们是少数人的痛苦，我们多数人快乐，所以他就做了。那基督徒不是接受这种的，我们有一个规范是从圣经给我们的一个东西。那基督教伦理是个义务性的，因为基督教伦理所谈的不仅是好的也是对的，如果是对的，不管成功不成功，不管对我快乐不快乐，我就要去做，因为是对的，这是个道德的行动。所以这是个义务导向的，义务导向的一种伦理观，跟那种结果来导向的伦理观，譬如说功利主义的或者是那种情境伦理都不一样。基督教伦理是一种义务性，是一种义务导向，最后它是有阶层性的。我刚才提到我们的阶层性的绝对是伦理观，是承认说有的时候会面临两难，会有不同的伦理道德的这种道德律的矛盾冲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承认它是有高低的，因为像耶稣所说话最清楚了，马太福音5章提到有最小的诫命，有谁叫人去忽略了废弃了最小的诫命的话呢，那么天国他就没有天国的份儿，这种之类的。然后那个律法师问他说，什么是最大的诫命呢？耶稣说，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那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他就提到最大的诫命，对不对？ 然后在马太福音23章，耶稣也提到说，这个律法上更重要的就是公义仁爱等等不去做，比较小的是什么呢？把什么芹菜啊、黄瓜啊，这个什么献1/10，哇，1/10，哇，严格的遵守，什么孝敬父母啊，什么这些更重要的律法上的东西，你就贴在一边。所以耶稣的说法就是说，律法事实上有一些高低轻重是不一样。所以圣经上整个的教训是有这个。那因此有面临冲突的时候，当然这个高的是要遵守的，低的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豁免。那圣经上的例子很多，譬如说我们要爱神胜过爱任何的人，包括爱父母、爱妻子、爱家人。对，路加福音14章就是提到说，要做我的门徒，若不爱我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朋友和自己的性命，不配做我的门徒。你就发现爱父母也是圣经上十诫里面有的，孝敬父母，在冲突的时候你爱我胜过爱这个，就这是圣经上有这样的原则。第二个就提到说，爱神要超过听从人，听从神超过听从人。那么《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彼得就对于那个当时的犹太人的公会啦，就逼迫他不准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听从人不听从神是应当的。所以一方面，彼得前书你看到他讲到说要听从政府，听从执政掌权的，保罗也这么讲。可是虽然一般来讲那是个道德律，要遵从执政掌权的，遵从政府，可一旦有冲突的时候，听从神不听从人，即使是政府我都要那个。但是如果不冲突，那么听从政府这是一个绝对道德律，绝对道德律，除非有冲突。那么冲突的话，还看跟政府冲突的是谁。所以这里来讲，那中国人的道德律也是有这种阶层式的嘛，我们叫一孝做忠，忠比孝大，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第三个就是怜悯比诚实重要，也就是说爱心怜悯比诚实，这两个冲突的时候更重要。就像妓女拉合的例子，他为了保护那几个探子的时候，是为了爱心，为了怜悯，因此他没有说诚实话，因此这个道德律是高过于诚实。那荷兰的那个 Connie， 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这样，保护犹太人他说谎了，这是一个怜悯高过于诚实的一个例子。这些都是我们知道伦理学我们会采取的一些方式，所以这个是一个大概的概论。然后以后在每一个问题里面，我们基本上都会讨论这个问题的背景是什么，各种的考虑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样来看，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会实际的把刚才所说的这些原则呢，实际一个一个例子我们拿出来讨论。那么下礼拜我们就在谈这个堕胎问题，堕胎问题。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这个小时能够谈到基督教伦理学的特质，以及我们的一些基本的观念。求你帮助我们知道，在这个现今的时代，怎么样能够在凡事上按照你的旨意做出正确的抉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